阿弥陀佛，大家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第78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所学的这堂课呢，还是属于一指善知识的这个章节啊，一指上师这一章节。那么一指上师呢，是我们每个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特别要注重的，非常的关键。所以上师在这堂课呢，首先前面的这一段就是说是课前开示吧。一个方面呢，先是从总的这个前行的重要性又做了这个着重的强调，看了之后呢非常生信心。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侧重从一指上师的这个道理，也告诉了这个大家呢，我们在修行过路修行的这个路程当中，一指上知识它的这个重要性。就这一点呢，在后面上师瑜伽的这部分呢，也会有一些那个很广泛的宣讲。那么我们按照上师波切所讲这个次第啊，首先要知道，作为一个修行人对前行的话，不要想到说它是一个大圆满的前行，不是正行法，而心里面呢就是总是觉得希望快快的学过去以后就可以学其他的。其实从历朝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来看的话，他们会把前行的这个法门作为自己一生修集的法要。所以上师这里举的例子啊，像法华如意宝啊，每年都要求讲一遍大圆满前行，以至于很多人他都能背诵下来这个前行。还有呢，这个顶果钦僧仁波切这也是一位非常殊胜的大成就者。那么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前行，并且呢乃至于到临缘寂之前，每天都会在这个读几页前行啊，就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如果一个人呢几十年，就是人的一生当中能够一直养成这种习惯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所以我们看上师说在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顶果仁波切的这个弟子啊，有一位弟子，他当时就说这个一辈子最重视的就是前行的这部分。而且呢在上师这里呢，不同的上师这里总共得过了肯定有超过30次。看到这些教研的时候啊，就是一方面觉得非常的羡慕啊，我觉得一生当中能够常常圆前行进行休息啊，经常串习的这样的人是非常有福报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很惭愧，就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又把多少时间花在前行的修学上呢？那么尤其作为你们外面的在家居士，一个星期如果只学一堂课的话，就是这一堂课还是不能够学得很好，那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的。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法反过来说，法在自己的相学当中到底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也就不好说了。所以我们应该要脚踏实地的学习。而且呢在这堂课最开始上师不是说嘛，很多人都自以为呢是这个大乘修行人，那么要看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个菩提心的这种法相啊，不是口说出来说这个为度化众生而成佛，一个口说就具有菩提心的相。菩提心是修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要说的话，现在只要随便找一个哪怕还没有皈依三宝的一个人告诉他这个是很有功德的，你也发个心，他也能够发一个心的话，那么就完全就说自己相续当中就实际就产生了菩提心的这种状态嘛，这个是很难讲的。这一点呢我们在后面不共加行里面就会学到菩提心这一章节呢，还会跟道友们再进一步的交流，让道友了知呢这个发心不重要，生心极重要的一个，否则就会像上师这里讲的，就会成为一个名相的大乘修行人。就名相上面你有这么一个名词可以安在头上，说你是大乘行人，有大乘菩提心，但是实际上的话相续当中根本没有产生出大乘菩提心的这个特征。那么也不要说显宗的成就显宗大乘的这种成就，乃至于密宗的任何成就都是不可能获得的。那我们了知这个整体前行的重要性之后，真正的是这样其实这个大圆满前行你们等到学到后面就会越来越发感觉到，单单是依靠前行是绝对可以获得成就的，这个毋庸置疑。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人啊，这个根基异了不一样啊，不是说我们不用学大圆满，但是呢，真正在一生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升起大圆满的这种本来清净的觉受，这个呢，还是等到以后你们自己接触了以后，实际修持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前行这个法确实呢，上中下三种根性都可以修，都可以得到自己不同的所获。尤其在最后一个章节讲到结真往生法，它针对有上根者的往生、中根者的往生，乃至于下根者的往生，方便都非常的殊胜。即便是呢有一些罪业比较深重的、修力也比较差的这种修行人，他也有告诉他怎么样把握临终关键的那一刻能够往生的一些窍诀。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就把握性要大得多。倒不是说大圆满法本身不殊胜，而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根基异了，如果没有那么利的话，直接去修大圆满能不能修出真实正见的觉受啊，这一点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前行你如果修得很好，你到临命终时肯定能够往生，这个是可以打保镖的，可以往生。我们对这个道理了之以后呢，不要忽视前行啊，不要觉得呢前行只不过就是一个这个基础的法门啊，快快的学过去就可以完事了，而且这么麻烦还要学几年。其实这几年我都觉得太少了。这个少呢，一方面就是说从我们自身学的这个质量上面呢，感觉其实没有串习的特别到位。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学的次数也太少了，应该呢要就是最少一辈子能学5次到10次，这是比较牢靠的。尤其针对末法时期的众生，烦恼也重，分别心也重，前行里面的很多教言和窍诀都是我们用分别心能够圆得到、用得上的，这样的话对这个对治烦恼的一些作用啊是特别的殊胜，起到一种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后面上师也是这个特别希望有缘的众生是不是能发愿，在一生当中啊能保持每天读前行读个几页，你哪怕读个两面都行，每天呢读一段，自己能够养成这种习惯啊。而且现在我觉得就比较方便的是在网上呢这个也是源于道友们的方便弄的这种有声书啊。有声书呢把前行也是用这个念诵的方式念出来，那可能道友们平时比较忙，总是在这个世间生活当中有时候确实不是方便随时随处呢就拿出一个法本来念上几段你如果在家里头或者早晚没有挤出空来，白天在外面的话也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声书下载下来把它存在自己的手机P4 或者说这个车里面的这个录音当中存好了以后，只要你一个人没事的时候你就听上一段，你常年累月养成这个习惯，它就是比不听要好它就是要比不听好。我们这个坚持个一两年这个不算什么，关键是能够一辈子坚持那就会起效果，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法呢就是还是要终身重视上师说不管怎么样呢要终身重视前行，肯定会变成很好修行人。你像上师仁波切自己呢是从无论从这个戒律智慧修正方面全是我们大家公认的一位具象的善知识，那么老人家自己也是这样有过这种的修行经验这样走过来的。那作为我们后学的弟子，只要去随学上师，现在不是在讲的一指上师吗，不是在讲的修学上师一行吗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随学，跟着上师走绝对没有错。如果真实的我们自相许能够对前行升起一个重视之心，自己呢在一生当中好好的去修习前行当中所讲的这些法要，肯定也能够达到这个最后呢能这个达到像上师这种功德也是有希望的，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呢就这是前面从总的这个前行当中总的前行当中来这个宣讲了一下它的重要性。后面的这一小段呢就单单就是从一指上师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是确实是解脱一个最关要的地方。我们在后面会学到那个上师瑜伽，它里面就已经完全讲到修行人什么法都可以不修，但是上师瑜伽绝对不能不修。或者换一个更全面的讲法，其实呢修行人所修的任何一个修法都是不离开上师瑜伽的，这个讲法更恰当。就是其实我们修 修其他的本尊也好，修阿弥陀佛也好，修什么也好，其实它的本体都是自己的大根本上师。你马的教法当中，修法当中，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关键的环节。但这一点在我们后面都会呢再跟大家一起交流，很重要。所以离开上师的这个修法呢，根本就不算是一种内道的这个修法，或者就从我们不敢说这么广吧，就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尼玛的教法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修法是不修上师瑜伽的，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修法你修什么样的本尊啊，就是说是不用把它的本体观为自己的当根本上师的，你根本找不到啊。任何的仪轨都会强调这一点，所以上师对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上师瑜伽修得好，像这堂课上师在最后面借用往生的这个问题啊，又强调一下，待会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也可以再说一下这个往生法。等到你们学了以后啊，它是属于前行的第三大章节嘛，就是结晶往生法，有一种呢强制性的方便，乃至于可以让无间罪者呢也当下就能得到解脱的这种方便方法。那这种方法它也有一个比较注意需要关要的这个要诀在哪里呢？就是需要有一个对上师清净的信心，很重要。如果真的你的信心不错，临终的时候是肯定有机会往生，而且就是依靠上师，就是依靠上师来往生，特别的殊胜啊！以后到后面你们学往生法，它会有详细的介绍介绍它里面的这些理论啊、道理啊，以及呢具体的修法，它的仪轨是怎么样去做观修的，一步一步的次第都会有。那个时候，相信大家肯定会升起强大的这个欢喜心，并且也能意识到上师在我们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从初入门的时候是上师引领的，从中间的道位呢是上师一直在扶持的，我们是依靠上师来进行修行的。到最终现前果位，也是通过自己虔诚的信心祈祷上师而现前圣意实相的。所以说初中后的三个阶位呢都不能够离开上师的指点。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智慧特别好啊，然后呢这个能力很强，而呢这个但是呢唯一就是对上师没有一种恭敬心和信心的话，解脱离你还是遥遥无期，你永远没有机会得到解脱。那这个呢我们这里再稍微强调一下，但如果再说呢，你比如说再用一些校正啊，还有佛陀因地是如何修行的，这些公案或者是预证啊都很好讲。不过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你们自己回去呢也是方方面面的这些经教啊多看一下，让自相续当中对于具象的善知识啊能够升起一个清净无比的信心，这个很重要啊，这是自己的根本的解脱因啊。如果这一点失去了，解脱是永远没希望的。那所以上师这里就讲到了这个总结的三条嘛。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依止上师；第二个呢，要懂得因果取舍的道理；第三个呢，懂得之后还要身体力行。抓住这三点就是抓住了修行的根本。那么如果说能够抓住这三点的话，我修行会肯定会成功的。那下面我们紧接着继续来看一下修学上师一行的这个内容啊。前上面一堂课讲了这个一段讲了一段，那么后面呢就说当殊胜上师奋行菩萨行而积累广大福慧资粮时，就是前面的这一段呢，我们首先就说依止上师的方法明确之后呢，就要好好的去手持上师的密意。那么手持的方法呢，就是不损恼上师的心态，以自己的信心毅力作为进取因，而呢将上师相续中一切的功德这个如同满瓶灌顶一样从上师的相续中融入自己的相续，而不是只是学其他的，主要是自相续当中能够学到上师的这些这个信心、智慧、悲心、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能力等等等等的这些功德这个用度化众生的这种勇气这样的这个勇猛的心识，这些方面的话是我们要随学的。那么随学的话，而且自己在依止过程当中还不能扰乱上师的心，这是前面一段讲的嘛。那么接下来刚才我念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呢要懂得借用上师这种因为呢上师的这个他的这种广大的愿力，他的福德力他的这种慈悲力感召呢所以弘法利身的事业呢是我们凡夫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任运自成，非常的广大。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要去随顺上师的这个菩萨行，那么就好像呢一滴水这个融入大海一样的，它的这个功德乃至到菩提果之间都不会消失，而且呢会具，因为你 随喜了嘛。这个随喜也是我们在后面那个上师瑜伽讲七支供的时候啊，会具体广泛的跟大家讲随喜。上师在这些道理上面讲得非常的精彩，告诉我们随喜的功德有多么广大。如果我们能够自己这个心里持着欢喜心去随顺上师的这种菩萨行为，那么实际上自己也能够得到上师整个度化众生的这个广大之果是可以获得。而如果说你没有随顺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善业资粮当中的话，你可能是多生累劫你都不一定能够培积得到这么大的福报。所以这一段特别的殊胜，也是一个善巧方便。所以我呢还是提醒道友们，不要老是觉得啊发心会影响自己的文思修行。那我们反过来要知道文思修行的这个目标是什么，那么发心的目标是什么，这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排还是尽量的要随顺到这个上师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发一点心培福培的是特别快的，这就叫沾光，这个实际上就叫沾光，很殊胜你自己闷在家里面就是不发心这个也不做实际的一些饶益众生的一些行为光是文思修，从一个角度呢没有什么错，就是我们说文思修呢也是佛法的根本这个也不是说是你就好像不对了，但是从这个获得资粮的这一方面的话，那其实你像以前我们经常会讲嘛，一个学道的人他从最初发起菩提心，中间的道位就是一直在积累福慧二字，显宗的这个修法他就是积累福慧二字，当福慧二字圆满的时候就成佛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菩萨行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这个福德，以后后面还会讲的，没有福德的话你经常会心想事不成，包括自己的修法也上不去。那所以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借助一些这个上师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自己呢投入一分力量，哪怕你投的这个力量呢微不足道，但是你只要投入进去的，那就好像这一滴水融入大海一样。那你没办法说你随便捞起一这个大海中的任何一碗水的话，你敢说这碗水当中没有这一滴水的成分吗？还不敢这么讲，那确实不敢这么讲。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是讲的这一方这个道理它是一个很善巧的积累资粮圆满福慧二字的方便法。所以如果自己也能够加入他们行列中，哪怕只是发心供养微薄的财物受用，或者是身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包括心中随喜在内的而同行，那么依靠大德的无上发心力所得的善业资粮有多少，自己也将同样获得这些都是一些大成就者的金刚语就我们这里分的这三层，就是如果自己能够加入上师这种广大行持菩萨行的度众行为的话哪怕你只是发心供养微薄财物，这是一点，或者就是指的身体力行。那像现在的话，你们外面居士很多都会参与到比如说上师的这个学会，你会参与到其中的一种发心，不管你处在哪一个环节，那么其实你都是涉及进去的。涉及进去的话，它必定会同样获得上师这个广大弘法利生的事业。换句话来讲我们这么说也好理解。你比如说在学院内部很多的这个出家师父都是上师精挑细选挑出来的一些很优秀的这样的这个僧才，他们呢在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就是整理法本整理音频整理视频就是一天到晚做这些。从一个方面，我们其实大部分道友根本不知道这些法本是怎么弄出来的，它里面包含了多少人的辛苦。那么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那比如说上师这个事业上师所建立的学会呢，在对望对外呢广弘佛法，那么广弘佛法所面积涉及的面就特别的广。你所涉及这些面，假如说上师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真正的让很多的以前不学佛者学佛了，让以前呢这个虽然是有佛教徒的这个名称，但是根本都不知道要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明确的概念真正的发起广大菩提心。我们单从这些方面来看，甚至有一些相续已经很成熟的依靠上师的这些教研呢，直接寄生就能得到解脱的，它有不同层次。那我们想一下嘛，如果让外面，我就做一个假设的比例，假如说1000个人你哪怕是这1000个人当中你 真实的产生了一个菩萨，就是说这一个人呢真正实的真实的发起了这个真实无畏的菩提心，并且通过修行啊增上自己的善根啊，基本起到这个作用，那我们说世间就多了一个菩萨。那我们这后面就是背后啊为之付出的所有的啊这些人的话，他就等于是通过自己的投入进去，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投入，使得世间多了一个菩萨，乃至于呢更多的这个菩萨。你想这个功德是多大呢？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道友们，另外一个跟你们自身如果实际联系起来，比如说你是某个地区的人，你也不是在全国各地跑，那么你在你这个地区也就是微不足道的做了啊，这个比如说参与到学会的一些发心的啊这个这个事情当中，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你只是利益了啊你们这一个地区啊，啊哪怕它就是一个村，哪怕是一个村一个县，你觉得你就利益了这一个村里面这么几个道友，但是因为呢上师的这个事业是周遍于全球的，上师的这种事业创造出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说啊真正的菩萨，乃至于呢让无量的众生呢相续中增长善根，并且播下了解脱的种子。那你的这种参与就不单单就好像你觉得我就是针对这几个道友帮了一下忙没什么，因为它的性质不一样，你所获得的善功绝对不是只是对这几个扰人起劳役而得到的善根，而是因为我们当初发心随顺上师的事业，作为弟子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能够呢协助上师事业而参与到其中的发心当中，那上师整个对所有的有缘众生做饶益的这个功德你就会有一份，就像啊海这个一滴水融入大海，那么它的功德是不会枯竭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明白了，就是自己呢或者是财务供养，就是依靠这个在家人呢有些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支持上师印经书啊这个就是放生啊，然后行持各种各样的弘法利生的这些善法啊，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属于参与其中。如果说没有，哪怕是你没有很多的这个资金，你自己随喜一分那也是一样的啊。再有的话就是你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比如说是这个参与到学会的这种种的发心的行业当中，看起来感觉好像你只是做了一点点事情，也只是针对这么一小片很局限的范围，但其实的话他就投入了上师整体的弘法利生事业当中去了，就这个道理。还有呢就是你如果说没有这种嫉妒心啊，能够诚心诚意的随喜而心里面不排斥，为什么老是有这么多琐事呢啊，干起来就没完没了的，你没有这样的这种厌烦心诋毁心然后真正有一个随喜，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诚心诚意的去学习菩萨的这种广大行为，那么上师他以菩提心摄持所得到的功德有多少，我们自己就能够得到多少啊，这是很重要，随喜心很重要。在前面两个就是说你供财也好，你自己身体力行也好，或者你什么都没做只是随喜好，这三层都需要一个随喜的心，不是说光是最后一个要随喜心，你前面在做的时候你的心要满心欢喜的去投入进去，你在身体力行实际做一些发心事情的时候你要满心欢喜，不能够抱怨，不能够觉得好像无所谓没必要啊什么的，就你能满心欢喜的投入进去，这都需要一个随喜的心态，以这样的一种欢喜心摄持，那么上师所得到的这些功德我们自己会圆满获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啊后面有一个比喻，就是比如从前有两个人一起前往拉萨，一个人除了少量的豆粉外没有其他口粮，他将少量的豆粉放入另外一个人许多金白糌粑中混合一起，过了几天有许多糌粑的人说，你的豆粉差不多该用完了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用完，然后两个人去看，结果发现豆粉仍然没有用完，这样看了好几次豆粉一直没有用尽啊，真的是这个豆粉的那个沫子的话掺合在糌粑当中到处混的话，一袋糌粑里面处处都有豆粉，虽然说糌粑多豆粉少，但是呢它哪里都有， 所以根本是没法分开的，最后只好呢与所有糌粑一起吃完。这个比喻的话，因为节省时间，我就不在这里过多描述了。那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同样的，无论别人做任何善事啊，自己仅仅通过少许财物或者生于劳作等结上善缘，也将获得同等的善根。特别是对于上师善知识暂时的指派或信使，乃至啊，对，后面这个再说，就是前面的这一段这个比喻呢，还需要跟大家再交流一下。就我们或者是通过这个财务供养，或者是通过生于劳作跟上师的弘法利生事业结过缘以后呢，看起来我们的劳作就微不足道嘛，很少。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遍布全球，非常广大，但是他的这个功德却能够获得等同，跟刚才那个糌粑的意义完全是相同的，跟糌粑这个意义完全相同。所以以前在经教里面经常就有啊，就是说这个一滴水呢融入大海，大海没干涸之前水不会干，而且呢就你根本没办法说你随便舀起一碗海水你就能很决定的说这一滴水里面绝对没有这一滴而对这一碗水里肯定没有这一滴水当中的乃至一个分子的成分，微小的这种最细微的一个成分，你能肯定说这一滴水这碗水当中就是没有这一滴水吗？谁都不敢保证。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我们融入到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去，只要能够懂得以欢喜心去摄持它，前面自己以如理如法的欢喜心随喜心摄持，后面能够有如理如法的回向的话，绝对是圆满获得上师指的这个广大利众的功德的。所以平时我这里还是反复强调，作为你们在座的居士，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学院的很多出家师父包括上师都是为了你们的解脱慧命啊，而呢这个如此付出各种各样的心疗，舍弃了自己很多文思修的机会。那么你们自身来讲的话，应该要珍惜这个缘分，并且呢这个都是属于自己利益自己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不要老是特别的排斥发心，拒绝发心。其实这个发心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发心不是世间的工作，这个跟世间工作有很大的区别。在发心过程当中会遇到种种的这个，就让你感觉到可能有矛盾啊，口角之争啊，心不舒服啊，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事情。我们讲实际上每个人在修行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等到事情出来的时候，看你如何去调心了。你如果说这个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那我坐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看一本书，我当然不会生烦恼，那就代表你烦恼断掉了吗？不能代表。而且这样子一直这样过来的话，心反而很羸弱的，你受不了事情，出一点事情你就完蛋了。那等到临终面临种种身心痛苦的时候，你又如何去面对呢？这个我们在后面不共前行还会讲很多啊，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要太过于的去躲避。有的时候自己这种想法呢还会不自觉的就是落到一种小乘的这个自我解脱的心态当中，那就更是弯路走得远了。我们不要这个为了避免自己发一个小乘心，也要去发一下心比较好。随顺上师的事业，这个福报赔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绝对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分别心是无法能够理解他会获得多么大的这种功德。那所以不要觉得这个发心好像就是干活，就是出体力，我现在就像个工人一样啊，这些想法呢其实不是特别合理。我们所做的事情跟世间的一个搬运工，跟世间的这种体力劳动的工人完全意义是不相同，动作可能是相同，付出的体力可能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它的意义有天壤之别，有天壤之别，它完全是不同的啊，这一点要了知。那么就是接下来要顺便的说一下那个比如说做了这些善根的时候呢，发心不要变成一个做事，回头自己就成无忌状态了，心里就想到怎么把事做完，怎么赶紧把这个事情做圆满就完事了，那个就是属于世间的一种这个做事的做工作的一个风格，这一点也是我们比较容易犯的一个毛病。而我们始终要记得在这个去发心之前，要记得要发一个菩提心自己心里面说，我今天这个随顺上师的这个事业我去做我发心的这件事情呢，看起来也就是说看起来很繁琐没有什么，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殊胜的行为，它的意义上是这样的，欢欢喜喜的去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呢去做。那么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那就该怎么样行持就怎么行持，不能够敷衍了事啊，不能够呢这个就是说自己呢在这个位置上却呢没有负起责任来，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正行方面需要注意的。你需要呢这个啊用上你的智慧啊，你的善巧方便啊，你的慈悲心信心，其实都在发心过程当中是可以做一个充分体现的。修行好的人，他发心的时候，一个方面跟谁都能合得来，另外一方面他不管这个发心过程多么的艰难，遇到多么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主要是心里面会受到一些唯品的这个损恼的话，他都能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而且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从自身修行力增上的角度来讲，发心过程当中我这个就是在后面啊还会跟大家这方面讲的比较多。所以所谓的修行人啊，真正的烦恼起现的时候，这才是你修行最精彩的时刻到了，而不是说坐在家里面你放着啊放着一段佛页，放一本清茶啊，放着一本佛书，你自己安安静静在那看，那当然谁都不会生烦恼，世间人都在这个时候不会生烦恼的。这所以说呢，修行啊不是那种环境来修就能修出来的。那个所谓佛陀行持六度万行，它都需要有对境啊。像当时按大乘的角度的话，提婆达多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在佛陀面前就是发嘛，我做你六度的对境，所以显现每一世提婆达多都是问佛陀要头要眼要手足要妻子儿女，然后呢做佛陀持戒安忍精进的各种各样的对境，好像都是负面角色。但实际上的话，作为真实的这个大乘行人，他很清楚他需要这样的这些委员来现前的时候，才能够增上他的菩提道理道路道力。那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发心的时候，要把平时自己所学的这些教研呢，能够用在当你这个出现矛盾的时候，当你的情绪出现这种各种烦恼起现的时候，你看你怎么样去调整它，这就叫修行啊。你如果这样的方面能够做上啊，就串习的比较好的话，临命终时把握就更大。把握就更大了。这个以后我们在后面不共前行的时候还会过多的就是比较细的方面再会这个反复强调啊。今天这里呢提醒一下，就是从发心的正行过程当中，那么发心结束以后呢，千万不要处在一种无忌的状态啊，就好像啊干完一天活了然后精疲力尽回去了那样的想法，其实也不是特别合理。自己发心完之后养成习惯啊，马上就回向。上师在这里呢讲了一下回向和发愿的区别，我这里就不用太过多重复了。其实回向当中也含有这个发愿的意味在，但一般来讲这个发愿在前回向在后，而且呢这个回向和发愿最好我们能养成当下做善法，当下呢就有发愿，然后做完之后当下回向。乃至于以前上师不是讲过吗，比如说你正在这里念经念咒，或者你正在发心做事，中间如果有人打扰你啊，中断你了啊，中断了以后呢，你就是需要去做其他的这种啊，必须是工作生活的琐事的话，你赶紧的先把你自己刚才念经咒啊做的这个善根啊，或者是这个发心啊，这些功德呢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回向，几秒钟都可以了。或者这个偈子如果不念的话，你都觉得来不及呢，你心里面作意一下，诸佛菩萨怎么回向，我也如是回向，把刚才做的善根回向了。随时发愿，随时回向，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善根不会丢失，它不会在于后面啊，万一在个工作琐事当中生气了呀，不高兴了呀，那么这个一念嗔心起的话，它善根会折损，它就不会有丢失的这个相，这种习惯是特别好的。如果能养成的话，我们以后这个对临终也有很大的好处啊。但今天这里这些方面呢，只是稍带的说一下，这是讲这一段，而且这一段里面还需要跟大家交流一个，就是让你们实际会操作，就刚才从那个糌粑的这个和豆粉混在一起的这个比喻，那这样的一个例子，乃至于到后面呢，我们讲到整个发心过程就是随顺上师的事业，所以叫要发心嘛。那么你供财也好，供这个自己身体力行也好，这些方面呢都是要有一个最初的一个调整心态，以一种信心欢喜心清净心去做。中间呢我说了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尽职尽责，中间不要，你像比如说供钱的话，你中间不能够有那种攀比心啊嫉妒心啊傲慢心奢侈呢去供养这个钱财，那还不如不供好一点，那个就没功德了，全部就折损掉了。就是正行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如理如法的，或者供养或者做事的身体力行的一种相。还有一点我提到的，就是刚才说我们在 做正行的时候，尤其呢实际啊身体力行在做发心的工作，发心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需要能够把它作为一个修行的方便，就是你要明白你发心碰到的任何的这些委员，任何的矛盾都是你修行的好机会，看你能把握住多少。当然初学者很多时候把握不住，还是觉得自己会这个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要坚持下去，要坚持下去，不能够放弃啊。你可能在100次的这个矛盾当中，你只把握住了一次，你终于呢自己能掌控或者调整自己的心态了，这个就是好现象了。你总归是把握住一次，以后的话呢慢慢就能够调整的越来越多，所以很重要，这是正行。最后的话，那么需要一个如理的回向。那这是我们讲这一段之外呢，我还需要就是借助那个刚才说这个糌粑和豆粉的例子，包括其他方面我们懂得一些善巧。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如果说外面的道友，你们自己如果光是自己在自己家里面供灯啊，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那完全就是自己买油啊，自己供灯，或者就是请这个现成的做好的这种酥油小灯，或者有一些道友就是请了很庄严的用电的这个莲花灯，有些呢用的香水灯，各式各样的都有，都可以，那就没什么多说的。那如果说有些道友呢这个环境不错，他那个你们当地呢这个环境允许啊，道友可以在一起呢有一些集体供灯或者是这个供修的道场里面呢这个会供的这个灯比较多啊，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最好能够有一个善巧方便。比如说你买一些油呢，在每一个油碗里面倒一点，像在学院这边啊，现在也因为那个以前这个旧的金刚萨埵的殿堂里头，它不是每天都是不间断供3000盏灯嘛，很多的出家人都养成这个习惯，他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会买，他不买多，就买一小碗，因为一小桶，因为买多的话别人就供不进去了，他还要考虑到其他人也想培福的这个问题，但他就是把这一小桶油呢在每一个灯碗里面放一点放一点放一点啊，整个就是说啊，这么好上好几百个灯碗当中，每一个里面都有他供过的油，那么等于我实际上这一小桶油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商店里面的价格，可能也就是10来块钱就能买上一小桶色拉油，最小瓶儿的那种，但是因为他在这个几百个油碗当中每一个都倒了一点，这样子的话他就等于是自己供了3000盏灯的功德。你想本身来讲的话，一小桶油你别说3000盏灯了，10盏灯的话也就差不多就没得了，的那个油碗都不一定装得满呢。所以说呢，但他却能够获得供3000盏灯的功德，因为那个油灯燃起来的这个火必定会有他滴进去的那一点点，或者那几滴的那个油的这个功德在。那刚才我说为什么，到时候那为什么有能力，不是我们没钱没有能力不多供，而是呢你还要给别人机会，所以有时候像供灯的这些师傅他还会提醒，不要倒多了，倒多了其他的道友倒不进去了，甚至有时候尤其开法会的时候特别那个供的人就很多嘛，借用供修的时候他功德又是成千上万倍的增长，所以这些这个就是说负责的这些师傅们呢，他还会轻轻的油碗过满的放不进去的，他会轻轻的把这个油舀出来一点，但他丝毫不会折损我们的功德，因为舀出来的又不是说专门把我那几滴舀出来了，没办法这么计算。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让别人也能够赔到这个功德，这种就是特别殊胜的。所以你们以后掌握住这个规律掌握住这个规律，如果是有这种集体供灯大家互相都应该要有一种扶持呵护的这个心，每个人往油碗当中能够滴自己的这个所买的，用自己的这个劳作工作挣来的钱呢，买来的这个油滴一些或者倒一些进去的话，那就整个你说比如说当时道场里面的话，大家计划的供21盏或者100盏甚至于更多盏，那么有这种机会不一定天天有不一定就是频繁的有在城市里面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这么方便，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你可以参与其中，那么就等于你一个人就供了100多盏灯或者甚至于更多的灯的功德。那买东西也是一样，最好居士们还是怎么说呢，这个也是从发菩提心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要 一个人那种包揽呢，啊，一旦是这个佛前的贡品我一个人全包了，如果其他的道友想随喜，哪怕你让他随喜个一块钱也让他随喜，因为他只要随喜了，那么整个贡全部，比如说这次呢我们贡品花了10000块钱，那有一些呢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他也这个知道自己一个人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但他很诚心的希望自己能获得功德，我们这个心绝对不能遮止，那个遮止的话，这个分析起来就你这个心态太狭小了，甚至连自己的同参道友都不能够接纳的话，就怕人家功德超胜于自己，我们先想想这个心态是怎么样产生的，那跟菩提心差的这108000里去了。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呢？我愿意把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众生，让他们先成佛道。你现在人家想这个沾点功德你都不愿意着呢，那个亲差的老远去了，一说出来都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呢。这个真的要调整啊，以后在家的就是作为你们外面的环境的话，在这些方面要表现出一个修行人的素质啊，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否则呢就觉得总是觉得很遗憾，文思了很多呢，但是实际的操作上面啊，各种各样的心态浮现，自己没觉察到。如果觉察到了，我觉得道友们没有一个说是不想调整的，关键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心的那个心态是不是有问题。那我们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呢，你要允许道友们给你随喜啊，那随喜一些的话，他同样可以获得供啊，10000块钱贡品的这个功德，只要他的心，看他心有多少清净的成分，他就能够获得多少功德，很重要哦。这是我们在叫同参同伴，什么叫道友啊？互相扶持着走这个解脱道，这一点呢是啊要注重的。包括放生也是啊，大家一起兜钱的话，那么你这次一起兜钱放了这么多条生命，那这个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这个功德，而不是平摊，不是平摊，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那既然每个人都能获得，那他这种的话，这种随喜，他不会折损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大施主，某一个大施主的功德的话，那就不要遮止他们去随喜啊，这是很重要的。嗯，就是讲这个问题呢，以后你们要学着用。我看还有什么地方有用的？对，修曼杂的时候，修曼杂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便，就是当时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谷物啊，然后金银珠宝啊，就作为自己的这个贡品修曼杂。那如果是你们比如说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组的道友啊，那互相之间啊，就自己也是用自己工作辛勤劳作的这个钱呢，买了一些金银珠宝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比较啊，这个你觉得是算可以当做贡品的这些好东西啊，你给啊自己组里面的道友每个人分一点，然后请求他们能够呢啊这个把它或者呢是供在佛台上面，或者呢是啊这个就是说啊在自己这个所供曼茶，就是修这个七对曼茶的这个啊这些珠宝当中呢，就掺和在里面放进去。那么实际上你修10万遍的话，就其他人修的这个10万遍，每个人修的10万遍都有你的一份功德在，然后你的给我，我的给你啊，就是这样子周边的方式，每个人比如说组里面有10个人，你把你的东西你分给10个人，每个人都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分给10个人，这样子一种啊，就像一个网一样的。那么每个人修曼茶的话，实际上他都会得到10个人修曼茶的功德，这是从他实际的贡品上来讲。那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自己发愿啊，我参与这个共修，我参与修啊五加行整体这种共修的话，那就全国各地共修的功德你都能够得到。发心很重要啊，不能够无忌心态，无忌的心态要有这样的这个发愿力，都是相合于啊这个豆粉和糌粑掺合在一起的道理。我们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学会去用啊，学会去用。而有一些其他的，反正你们能够啊，像这个印经啊，啊这个什么这个弘法基金啊，还有你像这个包括比如说学院这边的话，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啊建经堂啊，放生啊，还有很多款项啊，说都说不出来的。假如说如果有条件参与进去一分啊，那么他整个。主要是自己的心态哦，心态一定要把握好，不光是说哦给一块钱就完事了，自己的心要有一个欢喜心，真心去随喜，真心希望这件事情能承办，能参与多少参与多少，是这样的发心了。这种发心如果越清净，得到的功德越圆满 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就不讲太细了吧，这个以后到后面菩提心的这些章节呢还会涉及一些这个其他的心态太多了的话，杂染心态也参到里面的话，那么就不一定会有如是的这个功德啊，不会有如是的功德，这是我们要提醒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段，就是说这一段里面是特别是对于上师善知识暂时的指派或信使，乃至包括清扫上师的居室在内就是居住的这个房屋在内呢，都是积累资粮的正道，应当尽力而为。这一段呢其实上师也讲了一些很殊胜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作为弟子对于上师的指派，前面我们不是学到了那个如扫帚心如奴仆心这些，还有一个华严九心像这些道理的话，对于上师指派我们的一些事情呢，应该要无怨无悔的死心塌地应劳任怨的去做乃至于包括清扫上师的居室，这个呢就比较困难除了一些在上师身边的侍者呢有这个方便，像我们在学院里面呢也是 99.9% 的道友都没有这个方便，所以也就不想了，不可能每个人都冲到上师家里面去硬是给上师打扫卫生那个的话肯定会得到上师愤怒相的呵责，而且呢一个方面你像我从我们女中角度来讲本身也不能到男中去这个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不要觉得那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想办法就给上师去打扫房子，这个就有点又怎么说呢过头了这个没有把握中道。所以上师在后面不是也举了一个例子在那个一个是噶当派的这个夏瓦格西和那个萨迦班智达陈示自己的上师的这些例子呢，举完之后不是后面说你陈示上师你需要分也要分场合，你像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很尊敬我们的大恩上师，但是上师身边只有这么一两个侍者，不可能这个就是说这个时时刻刻都怎么说呢就是让所有的弟子他天天开着门让所有弟子轮着排着去给他打扫卫生，那是绝对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事情，那就不要太勉强。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担心这个弟子不愿意给上师打扫卫生，但是担心的是弟子为了给上师打扫卫生而吵架谁都想抢着这份功德，这个心态怎么说呢，一方面不能说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尤其是汉族人在这个方面就有点太过于就是不自然了，他那个怎么说，就如果是说的通俗一点，这话也不是个词，可能也不太恰当，他一种求取功德的心太功利了点，可能话不是特别恰当一个也不是我故意的想去贬低到这个有一些佛教居士的这种情况没有这个意思，但确实你像藏人就很自然，他如果是自然的正好呢轮到他给这个或者他有机会给上师做一些陈示满心欢喜的去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有人好像巴巴的盯在那，甚至跟人家其他的出家人吵架或者是跟其他居士吵架硬要去争绝对从来看不到这种情况的，太那个什么了，就我们终归要讲起来的话，上中下三种供养呢还是以法供养为最，城市供养的话随缘去做随缘去做，你看上师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说上师下了飞机的话弟子抢上支，然后呢这个弟子呢一家一家的要请，就这个弟子呢也要陪服要请，那个弟子也要陪服要请，那请的时候呢就不让别人随喜钱，只有讲那个随喜的问题，压根儿不让别人出一分钱，就自己要全包全揽，其实自己还是没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你让别人随喜了钱，你的功德丝毫不会折损，你不让别人随喜这个权，有的时候显得自己实际上都是以贪嗔之心而且呢心里面就怕别人占了自己的功德，你想这种心态跟大乘的这个一个怎么修大乘法修佛法的一个人的那个心量比较起来，那又狭小到哪里去喽？这些都是自己要去反省或者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也意识到了肯定能调整，主要是自己没感觉到，还呢就是觉得这个我的信心挺好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信心很好，但是呢你这种信心反而成了制造矛盾的各种各样因，让其他的居士也很郁闷甚至于跟你明争暗斗甚至于呢还损恼到上师那里，让上师显现的也比较生厌离心然后呢我真是知道这种有些上师真辛苦，我觉得上师太慈悲了，有时候呢一天居然吃十几顿十几次，为什么呢？哪个弟子他
不去都不行，那就开始闹起来了，就怎么样死了活了都不干啊，非得要是就要请上是一顿饭。你说一个人一天能吃十多顿饭吗？能吃个什么呢？这个意义何在呢？那不如大家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能够随喜一些啊，发一个清净心啊，这个好好的啊，这个就是说上师的三餐照顾好，剩下的时间多求法呀。哎，这个东西还是这个确确实实现在末法时期界像看起来就觉得哎呦一塌糊涂呢，乱七八糟的，哎，搞得也是一塌糊涂的啊，所以这上面一定要注意啊。为了这个争着给上师洗衣服啊，打扫卫生啊，啊，或者要让上师能住在自己的这个豪华的这个房子当中啊，哎呦，你看那个吵，互相之间明争暗斗，甚至于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种仇恨，哎，这些的话到底能不能走解脱道啊？原上师造业呢，原着上师造业。根本就不要说功德了，一个很麻烦的，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在造业。所以呢要断绝哦，要断绝如法，学了法要会用法，只有如法而行才能够赔到最大的功德，不如法而行你就算累死，你就算把你的家财万贯全部用上去，你还不一定赔功德，反而还造业，这就叫正法反成非法因，很有可能的哦，很有可能的。所以要时时刻刻要把握自己的心，佛教主要讲调心啊，我们时时刻刻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这么强烈的一种嫉妒心、贪嗔之心、我执之心、摄持的状态还不自知的话，如何说自己学佛学得好嘛？啊，这一点连世间人他都有时候不会做得这么过火的话，那佛教徒在这个方面更是要表现出你是有佛法来支撑你的相续的。那么佛法难道就在我们的外在行为上显现出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吗？看着就让人不生信心，更生厌烦，怎么样让别人学佛嘛？那这些道理的话要想透了啊，我前面因为反复强调了，随喜的话不会折损你的功德，你主要的功德的产生是源于自己的清净心而产生的所以我们在后面不共加行菩提心的章折呀，还有那个上师瑜伽讲七支供的讲解，都会提到这些问题啊。你们把道理一定要想明白了，想明白之后如理如实的、如理如法的去摄持自己的身口意三门，要做一个如法的居士，很重要的，很重要。否则呢间接的就是损恼上师的事业，然后跟金刚道友还不和，造作很严重的罪业，再间接一点的话，实际上你这个损坏佛教，给你扣的帽子大一点的话，就是会啊，对这个佛教的话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自己要小心一点。那么前面呢讲的那两个公案呢啊，我就不描述了，也是这个这个内容上面上师不是讲得很仔细，关键这个意义上面要了知呢，它全部都是源于对上师特别亲近的信心，一心一意的啊，就一心一意的这个尘世上师而遣除自己深重的罪业。这个公案确实，这两个公案从古到今还有很多类似的，很多这个修行人是依靠尘世上师呢亲近自己的业障而呢最终得到解脱的，但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啊中道来把握。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呢真实的上根立志者，他的那个真正的信心特别好，所以又提到一个信心问题呢。我在后面的不共加行的辅导过程当中啊，其实跟这个问题呢，信心和贪心的问题交流过很多，交流的还是比较细的。以后你们呢要好好的这个就是学每一堂课的时候，顺便把这个录音听一下呢，我觉得对你们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意思是我们有的时候缘觉上师呢是一种贪心的，把它变成把上师变成了一个我所知啊，只能够我包着，然后我来尘世，我来供养上师的吃喝拉撒，我来给上师钱屋，把上师整个就包圆了，那个不是真正信心的相啊。像这两个公案，我们光是看他外在，就是说在这个尘世上师，你知道他那个用心福气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我们如果做不到这样的话，就不能够解脱。你不一定是依靠这种方式就完全就能够达到清净罪障的过程。所以我们的上师呢经常会比较中道，他不是很强调道友们老是给他做一些声誉方面的陈述，而是强调学法，包括法如意宝也是这样，他强调说你们不要老是给我光是供养钱啊，或者光是伺候我呢。尤其咱们的这个上师不喜欢这个样子， 那你光是在旁边围着伺候着，一方面我们确实讲这个是有功德的，但是从上师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够，没有那么力的那种根性，没有这么清净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心，它不一定就像这些公案当中啊，就是光是依靠尘世上师就能够清净严重罪障。这一点呢，作为善知识看得很清楚，末法时期的众生啊，这个心态上面杂染心强，分别心重，烦恼比较粗重，所以就不能够完全只依靠尘世上师，什么法理都不懂啊，就能得到解脱的人几乎没有，凤毛麟角的。所以大部分的人是不能光是依靠这个方式就想着啊，我的解脱就 OK 了，这种想法呢就不是很实际。所以上师反复的，就是善知识的话，它都是这种特色嘛，什么样的情况对弟子最好，对自己的有缘众生是最有利的，他显现上就会喜好什么方面，引着弟子往这个方面行持。所以我们这些啊，像法如意宝以至我们当然上师都显现上不是特别欢喜呢，你老念的上师跟前呢啊，这个尘世的上师把上师像老爷一样，像皇上一样供在那里，不是很喜欢。但是特别强调说，你好好学法，你听我的法，你修我给你教的这些法，如教奉行。那个上师脸上呢笑得跟花一样的，欣喜万分。为什么呢？因为上师知道现在我们的根性是要依靠呢啊这个文思修行的这个途径才有解脱机会，光靠尘世解脱不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上师的密意，自己呢也要把握一个分寸。就是什么分寸呢？有机会尘世上师，当然要尽心尽力的尘世，不能够呢这个偷懒懈怠。但是呢没有这种机会的话，最好就是法供养的，这个是核心。就你尘世上师你也要法供养，现在不是像这个啊萨迦班智达的这种情况，尘世上师就不法就不学法了，那个绝对是让上师呵责的，看了就不高兴啊，看你这样子就会让人家就显得就是不不开心的。那我们尘世上师同时也需要修法，做财务供养同时还需要文思修行，还有本身自己就要精进的文思修行来作为核心，这才是真正让上师生欢喜的因。你如果能对众生做事，对佛法有利啊，就前面讲的什么利益众生供养、修行法、佛法供养啊，这个就是这一方面的，如果做得到的话啊，真正的上师不是说吗，不光是说啊自己的这个答案根本上师，乃至于十方三世的所有具象的善知识，所有的三世诸佛他们都会生欢喜的。很重要啊，要把握住关键，把握住关键，有一个如理如法的取舍。然后下面说呢，皈依处以及积累一切资粮的无上福田，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哎，这一段的话，后面在皈依以及那个，就是说这个上师瑜伽呢，讲得很，它的重要性那块啊，讲得非常殊胜。就是我们说，实际上呢，所有的这个三世诸佛的总集，一切本尊空行的总集呢，其实都是答案根本上师。那么你如果说要想找一个最殊胜的福田来积累自己的资粮的话，那上师是最好的对境，上师是最好的对境，非常殊胜。我今天只能这样简单讲了啊。尤其是上师授予灌顶讲经说法期间，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和殊胜加持一同融入他的相续，从而安住于诸佛无二无别的境界中，所以其余时间成百上千次供养不如此时供养一口食物的功德大。他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假设说上师不是一个圣者啊，假设说其实呢末法时期善知识都是成就者，那么假如这些善知识他不是圣者，但是呢他就即便是一个凡夫人的相续啊，那么他如果是在灌顶或者是讲法期间，所有十方三世诸佛，因为我们知道佛法的这个弘扬于世，就是靠呢口耳相传，以及呢这个修行人在相续当中去现证他的那个法义啊，就是法融于心去修正他，这个就是教法正法的流传方式，都是在人的心相续上面来安立的。所以十方三世诸佛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护持，就是上师灌顶和讲法期间三世诸佛的大悲智慧加持力量全部会融入于他呢，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是起到了弘扬正法的一个作用啊，所以三世诸佛都会护持他。那个这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呢是值得所有的，不管这个上师讲的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值得所有文法者的恭敬的，堪称为是人天之供养。这个时候呢，就你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对上师啊，这个就是生起诽谤啊、邪见啊，产生恶念，过失就很大。那你这个时候如果 说以信心欢喜心，那这个祈祷啊，或者呢实际是供养财物乃至于供养饮食，那福德呢也要比其他的时候要广大的多。这是我们做的，这是前面假设说是，当然如果这个善事本身是成就者，你不管什么时候供养的话呢，功德都会很大的。但是真正在确实讲经说法的时候讲经说法灌顶的这个阶位呢，给善事做供养呢，福德特别大，就圆满自己资粮的一个最好方便。那如果讲到这里呢，我还需要提醒一句呢，作为有一些普通的这个讲法师就虽然是这个凡夫的一个相续，但是如果他所宣讲的佛法即便是讲的口才不一定好，或者他只是呢把这个佛教的道理如理如实的描述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发挥，但因为他讲法的缘故，这时候呢十方三世诸佛的这种慈悲力量也会融入他的相续，也会融入他的相续，功德是很大的。那所以供养讲法时功德确实也是很大。那再退一步讲，就比如说你们作为居士，居士的话有时候也讲法，而且现在这个我们不是有这个研讨班也在呢要求居士讲考，那在讲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关键自己的发心要正哦，发心不正的话，那你说那个提婆达多还有这个就是善心比丘，他也是精通三藏十二部经教的三藏法师哦，他怎么没得加持反而堕落的呢？那是跟自己的心有关系。我们自己在真的如果是讲法讲考的时候呢，发心清净，你有一个纯正的发心，然后如理如实的去讲哦，不是把这个佛教呢讲成那种之间也是错的呀，然后参加了自己的一些邪见呢，没有这种过患的话，那真的是能够得到三世诸佛的加持的，那功德非常广大。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也能够受得起别人的供养，其实也能受得起别人的供养，很殊胜哦，很殊胜。这是讲的这一段的内容。那后面呢，就是说善事不过在这里提了一句那真正的华正波却说这个地方呢供养食物福德大，但是你看善事他自己的这个风格，就是我觉得供养食物不一定重要，关键你要看善事真正需要什么。善事最喜欢我们做的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供养，不舍菩提心的供养，修行的供养然后这个就是哪怕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善知识呢实现色身实现融入法界的话，那么作为自己的后学弟子能够呢始终随顺上师的心意长时间的不厌倦的去利益众生那是真正让上师生欢喜的，因上师的欢喜是在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要随学，就不能够上师欢喜不欢喜我不管，反正呢我就光是给供养上师财呀起这个物饮食光是这样的话不一定能够让上师生欢喜心这个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呢观修一切升起自己的本尊也是同样，如果能认识到形象虽然显现为某某某本尊，其实呢其他他的本体除了自己的根本上师以外别无其他，那么上师的加持很快就能融入自信。这是我在这堂课最开始的时候跟道友们交流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尼玛的教法观修一切的深远次第的这些本尊它都是要这个升起，主要是升起次第应该是这个本尊像的话，任何一个就是包括呢阿弥陀佛也好金刚萨埵也好，文殊观音菩萨等等所有的本尊像，你在修的时候形象呢可能是他这个本尊的形象，但是本体呢是跟自己的大人根本上是无二无别的，本体就是自己的根本上是这样子去修这个在后面上师瑜伽的部分会讲的比较明确，包括在百字明当中也会做那个就是做的这种强调，你们后面呢还会很详细的去学这方面的一些教研。这是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到上师的重要性上师重要性，在这个课前呢我前面已经提过一些，所以这里呢就不做过多的重复。那么上师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你像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三十五佛忏悔文虽然说念诵的时候它是三十五尊不同的佛，但是呢我们观想每尊佛的本体呢跟自己的根本上师是无二无别的。有一个特别好懂的比喻，就是那个水晶折射出来的不同光，就你这个水晶你如果底下放一个彩布， 它会折射出来各种各样的光。那从它光的角度来看，看起来好像就这种显现啊，红色不是绿色，绿色不是白色，不是黄色，对吧？这个五色光是各有各的颜色和特色彩的。但是的话，它的本体其实都是一个，那本体都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从它所折射的不同光的角度呢，好像形象不相同，但是根本的本体的话，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那这一点呢，就是单从水晶自己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光道，也是这个含义可以来表述。那我们如果这样能去修的话，绝对能够得到上师的这个加持。在相续中升起圆满次第的智慧，也完全依赖于对上师诚信恭敬与上师的加持力。所以这个前面是讲升起次第主要是以修本尊为主，这个生源次第的修法呢，也是在后面啊，应该也是在百字明会介绍一部分，上师瑜伽地方也会提及一些。以后你们加行学完，如果是有资格啊，有这个因缘涉及到密法的话，还会更详细的了解一下密宗所谓的僧缘次第的是什么样的道理。现在这个不着急，那现在先把一指善知识的这个问题呢，好好的自己这个能够有个定解，平时好好去串习，这个最重要。生愿次第呢，是在后面真正涉及到密法的时候，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那个才是，那也是非常殊胜的大福报啊。所以这个圆满次第的这个，如果要想他这种智慧要想在相续中升起，也完全是依赖于对上师的这个恭敬心和加持。如果自己呢，只要自己有虔诚的信心，加上上师的加持，自相续中一定会升起啊，上师心相续中所证悟的智慧啊。这个就讲到圣意实相的问题。我前面刚开始，最开始我从说是初入门到中间修道过程，乃至最后得果，都是跟自己的大恩上师呢永远不分离，有很紧密很紧密的联系。就像上师上堂课上上堂课说的，上师和弟子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缘起。如果弟子的心能够有这样真正的清净的信心、欢喜心，如理如法的一指善知识、一教奉行，绝对是自己获得最终成就的因。那上师相续中的智慧会如同满瓶灌顶一般的全部融入到自相续当中，能自己呢现见圣意的实相。如果说你其他的这个智慧高超、能力高超，然后福报也大，你其他什么条件都具足，但是就缺乏了对上师的一种真实的信心的话，永远没有解脱的机会。没有解脱的机会，不是说可能没有，是真的是绝对没有解脱的机会。我们这一点呢一定要想透了。而且呢，我要知道呢，圣意的实相，这个前面应该跟你们说过吧，圣意实相唯一是依靠信心的这种虔诚祈祷而者在自相续当中现前的。世俗的这些法相啊，种种的这种法相名词分类是依靠分别心能够了达的。那么圣意实相永远不可能依靠分别念去证悟它，那只能够通过自己虔诚信心的祈祷，才能够现前这种啊远离一切细边的啊法性实相意，这是呢唯一的机会了。所以呢，就是说自相续中啊，这个念过了，所以生源次第等一切实修所修的本体啊，都可包括在上师中。这一句话的话很经典，所以呢，所有的经典虚部中都说上师就是真佛。我们如果自相续中真的有一个上师是真佛的这种定解的话，那么你就是快成就了，你就很接近成就了。所以上师在这里呢，一个呢把这个圆满次第分为有相无相圆满次第，跟大家稍稍解释了一下，但是可能很多道友还是不完全懂，倒是以后呢学到了这种修法之后呢，就会比较明白，这些都不是障碍，对我们现在呢修习前行不会存在任何障碍，你只是了知一个词句的一个道理而已，那这个没问题。对上师好好去修信心，这是很重要的，如法依止是很重要，真正了解上师的意行，这个很重要，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侧重点。那么后面的这个应该是杜胜和尚的公案，也是这个过程我就再不花时间再描述了。整个这个公案呢，其实体现出来一个，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在依止自己的居缘上师的时候，总觉得不是最圆满的，总觉得上师没有那么殊胜啊，总是觉得还应该有更好的这种心态的话，很多人都有。就是如果说换句话来这么讲吧，这个好像我在前面好像给你们提过，偶尔也提过一点，如果说你心里面真的对自己的善事已经有这种纯净的完全依赖的，完全没有疑惑的，全心全意的就可以依止他的这种信心，你就不会再跑了。 我前面好像是说过一下吧，我简单提过，就是说假如说你对自己所执欲的上师和你现在所学的比如说大圆满前行上师所教的这个大圆满前行，你真的能够有这份信心在，你就不会再变成一个跑跑居士，不会再去寻寻觅觅了。为什么呢？已经达到圆满了，自己所得到的就是最圆满的，这是真信心了。所以你看这个公案，都圣和尚这个公案，他的这个弟子一直上师30年，却没有办法能体会到上师的功德。其实的话，不是说他的上师隐藏的特别好，而是这个弟子还是确确实实不是完全具象的，他对上师的信心没有达到那么纯净，而且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上师有这方面的什么功德，太粗大了。我们有时候会犯这个毛病啊，跟在上师身边这么多年，有时候就始终总觉得好像自己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缺憾的相啊，就是这方面不是很圆满，那方面不是很圆满，会有这种感觉啊。就刚开始接触上师啊，那个痛哭流涕泪流满面的清净相呢，这个好像初学的时候都有啊，就刚遇到上师的时候都有，但实际上跟上师接触时间长，一直时间长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庸俗的分别念升起，看不到上师的功德就已经是一种障碍了，已经是个障碍，不能够了知上师的教授已经是圆满的，这种情况已经也是一个障碍了。然后总觉得上师教给我的不是最圆满的，不是最全面的，还不足够让我解脱，那本身就是大障碍。你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的话，无法依靠上师得到解脱，因为对上师信心不够，对这个法的信心不够的问题。所以当时你像这个弟子也是非要想去这个朝见五台，到五台山朝见这个文殊菩萨，结果呢后面才知道他的上师本身就是文殊菩萨。这个不是光是说那我们知道古时候呢杜圣和尚是文殊菩萨，不是这个意思啊，还不是，就是如果再往深挖一点的话，诸佛菩萨不是我们经常讲嘛，上师本来就是诸佛菩萨的总集，那还到何处去求呢？当然呢，一个方面呢，我们如果说是有这个机会啊，到五台山啊，到这个九华山啊，去这个朝见，或者说去那个拜这个文殊菩萨以及地藏王菩萨，那是有必要的。但是他这个主要是什么呢？认为自己的上师没有如是之功德而去寻找其他，这个就出问题了。这个我们分寸要把握好，分寸把握好，不是说以后道友们就再不敢去到四大名山去朝拜菩萨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差得远了去了。我这个能朝拜最好的了，能多朝拜加持力很大哦。但是呢，他跟这里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上师没有如是之功德而去朝的，那你这个朝拜就出问题了嘛。那这种问题实际上就是没有见到上师的功德，如何得到解脱呢？所以呢回去的话也是，就那他这个说是没有见到上师啊，上师在前一天已经圆寂，也是有很多的意味在。我们如果说自己对自己的上师没有真实这种信心的话，也就是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缘分了，错过这个缘分很可惜，很可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意思呢，道友们可以自己去慢慢的品味，慢慢的体会啊，不一定呢就说那你法师一定要说出一个决定的答案来啊，这样好在组里面说或者跟大家交流，这个不一定的。每个人的体会呢，可以自己在这个方面去思维，关键的话对自己心里面能起到一定什么样的改变的作用很重要，而不是只是去寻找一种说法或者正确答案呢，这个不是学佛的目标啊。自己心里面好好去体会一些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要跟上师擦肩而过。擦肩而过的意思，难道真的是就是没遇到上师才叫擦肩而过吗？遇到了没依止就是擦肩而过吗？还不完全。有时候自己显现上是依止了，但是呢，意义上来讲，你就是跟上师擦肩而过了，因为你源于这种上师自己的信心没升起，自己没有依靠上师这么殊胜的对境能获得解脱的话，难道不叫擦肩而过吗？还是有点可惜的啊，很可惜哦。这是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在宗大师的这个公案当中，也是讲到信心的问题啊，信心的问题，这里就不再过多的重复。那我们下面呢，还需要往下看一下。后面就是说，功德藏中说，何为归处自良田，修饰瑜伽内外二。
啊，所修生缘体设施，今续说时为真佛啊，其实就是上面的这段话，上面这段话就是我们说，实际上呢，这个上师是自己真正的，所谓的这个皈依之处啊，也是呢自己真正的这个所有资粮圆能够圆满资粮的这个福田。那么，如果修持这个上师瑜伽。修持这个上师瑜伽的话，这个地方呢讲那个修持瑜伽内外二呢，也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这个外啊，只是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啊，比如说这个外呢，它可以理解为依靠这个上师瑜伽的仪轨啊，或者这个依靠上师来灌顶啊等等这种方面。那么内的话，就比如说上师的这个本性，就是自己的心的本性，这个心的这个自己心的本性与上师无二无别，就从是内向的上师瑜伽来讲。其实修上师瑜伽呢，有一种外向修法和内向修法，其实还有密向啊。密向的话，当然这个就是密法当中会涉及到一些呢，这里呢我们就不需要过多的去这个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一般那个讲修持上师瑜伽的话呢，外向呢，外向的祈祷啊，把上师作为对境呢，成为自己的归头之处啊。那么内向的话，了知心自己的心的本性与上师无二无别啊，这个这样的这些方面呢来进行修习。那么包括呢所修的这个生缘次第啊，其他的本体呢全部都是归摄在上师这一个本体当中。其实前面上师讲那个圆满次第的时候，不是就是说自己的心的本性完全与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全部融入嘛？这种的话其实都是有这个摄于师的这个含义在。经虚说是为真佛，所以在经虚当中就说呢这个上师呢其实是真正的真佛。那后面呢就是因此说上师的密意始终安住于诸佛无二无别之中，然而真是正是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清净的所化众生才化现为人的身相这个在心性修习当中也讲的比较多，就是说其实上师的心的这个密意呢，它不是众生的凡夫人的这种分别心，而是一种智慧，它始终安住的与诸佛无二无别的这个法性的境界当中，只是呢为了引导不清净的众生才显现为人的形象，而且看起来好像上师也有各种的分别呀，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呀喜好啊都不相同啊等等啊，有这些像这个呢，还是上一堂课给你们讲过的那个千江有水千江月的问题，天月和水月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上师的这种像呢，其实就属于水月的这种像，而天月的话其实代表的是上师的意，上师真正的这种这个智慧，它不是一个形象啊，就像我们说的法身佛没有形象的，报身佛和化身佛是因为为了度化净眷和不清净眷属而会有呢报身相和这个化身相的意思一样。所以了知呢，就是因为引导不清净众生，所以上师才会显现出一些生老病死的这种相状这一点呢在后面上师瑜伽也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讲解就是为什么上师实现生老病死等等，老人家也会在这个方面呢做其他的角度的一些这个就是一种殊胜的这个教言因此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对上师始终安住在一个上师是佛的信心当中，不要源于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些好像上师也是有情绪各种的这个生老病死各种的分别呢等等的这些显在不清净众生面前显现的这种普通的人相，而呢就把上师的意也拉在一个就属于是一个凡夫人的这个庸俗分别念的状态，这样的话就得不到加持了。我们一定要在上师住持期间全力以赴的依教分行，通过上面所讲的三种程式，使自己的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相反，如果上师住世时没有恭敬程式、依教分行等，而当上师不在世时，却口口声声地说慧智上师的身相、观修上师瑜伽、修习实相之类的话然后呢另辟蹊径的去寻找，苦苦寻找别的高深莫测大法，既不具备使上师心相续中的断正功德融入自相续的诚信敬信恭敬，也不进行祈祷等，这就是所谓的能修与所修相违能修所修相违是个很重要的一段内容。就是说什么叫能修所修不相违呢？就是上师在世的时候要一心一意的依教分行， 通过呢这个上师所传授的教言，自己以三种诚实，就是或者法供养，或者财供养，或者诚实供养的这种方式呢，让自己的心跟上师智慧成为无二无别。这是上师注视期间，而不是那种啊，就是上师注视的时候呢，上师让想让你做的事情你不愿意，上师让你利益众生你不愿意，上师让你文字修行啊，或者让你这个讲经说法你不愿意，你要去闭关实修，然后呢上师让你做什么呢，你都没有去随顺上师的这个行为去做。另外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反而过了，反而到后面的话，等到上师圆寂了，啊，自己开始痛哭流涕的，又去造上师的像啊，又去修上师瑜伽，上师都已经圆寂了，你才去修上师瑜伽。上师在的时候呢，真正的一个，啊，不需要观修就能在你面前，你看得到有血有肉的，真是一个立体的这么个上师。你不去依教分行，不去修上相应法，你跟上师不去相应，然后圆寂了之后，你开始通过观想，看着照片开始想去跟上师相应，这就是叫能修所修直接相违，能修所修相违是很不合理的，那非常不合理的。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上师在世的时候呢，对于上师所传授的这种殊胜的教言呢不修，回头等到上师远离以后真正实现四圣涅槃之后自己呢又开始寻找其他的一些高僧末法去修，这也叫能修所修相违。那么这些都是要遮止的。所以上师在这里面讲这一段的话，其实可以怎么说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吧，你可以从两方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说的上师在的时候不好好修行，上师不在的时候开始呢造上师的像啊，开始修上师瑜伽啊，这是一种能修所修上位。所谓的能修就我们的一种清净的信心恭敬心嘛，所修的话就是指的上师相续中的智慧，这两者的话这是一个层次上的相位。另外一种就是指的那个就是说自己没有自己的话，就是在上师在世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去依教奉行的这个角度，就单单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来按理说呢，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恭敬心和信心呢，来开启上师相续中的这些断证功德断证功德，但是你没有如是去做。就叫做能修所修相违，就从这两个层面可以呢来理解，这是我们讲到这段的内容，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末法时期的众生呢，还是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个自己的上师在的时候呢，没好好的依教奉行，或者呢总是懈怠放逸，上师告诫的说不要懈怠，多观无常就一念无常，就是我们这种师徒缘分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是很长久，经常这样讲呢也不精进还是呢很散乱，等到呢上师圆寂之后的话，你才开始特别的那个伤身欲绝，开始精进修法的话，其实都是有一些能修所修的相违的一种状况出现。这一点也是我们自己平时要经常提醒告诫自身的，下面我们再讲那个最后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叫什么，要想在中阴界面见上师，蒙受上师指引道路的，这也需要自己无限的诚心恭敬与上师的悲心愿力聚合，才会显现这样的境界。当然上师并不是真正亲自去到中阴界，如果自己不具备虔诚的信心，不恭敬上师，那么无论上师再有多少再有多么好，也不可能出现在中阴界为你指引道路，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方面这就讲到的那个中阴法，人每一次呢死末都会碰到的一些际遇这个时候呢你们到以后后面学到往生法的时候就会详细了知了，很重要，非常殊胜我们再不能拖，最好是能够在那个往生的最佳时刻荧末次第出现的时候，外阶段内期外段未断的那个阶段好好的修自己生前串习过的这些法，尤其也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对上师有信心具体的修法你们以后在后面都会上师讲得很详细很多这个中阴的一些窍诀都在这次前行里面讲到了，非常的殊胜，真正的能把握住这些环节就可以得到解脱。但是甚至里面你像那个中根者的报身往生也是说嘛，如果说你临命终时人已经迷迷糊糊的，那个时候正念就提不起来嘛，
今天提不起来，人迷迷糊糊的关这个阿字呀、的字的这些种子字呢，也关不动，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了，心识已经开始涣散，没有这个能力精力呢，再去做如实的观修的时候呢，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生前对上师的信心特别好，经常祈祷，经常以信心祈祷上师，在那个时候上师自然会显现在他面前，就是他在他的境界当中会看到上师，他就算是没有能力意念的时候上师也会显现，当时他源于生前嘛，就是对上修上师家修特别好，对上师有特别亲近的这种欢喜心和信心，他一看到上师的像啊，一心里一高兴一欢喜，当下就解脱了，那就能够解脱。这些呢就是在后面的往生法里面讲的很多啊，你们我们今天呢只是这样去提一下，要明白我们死的时候到临死中阴，乃至于带这个法性中阴，乃至于到后面这个处在转世中阴的话，对上师观这个清净心、信心、欢喜心必不可少，你只要在哪个环节里面能够想得到上师、意念上师，都能解脱，有很多解脱的机会在但是如果在醒身前的话不修上师瑜伽，或对上师没感觉没信心的话，那也就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这个很重要啊，这是特别实际的。虽然我这里没有好像在语言上面特别着重怎么样去说，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可能就是把握住这个环节能走，其他的机会呢不多，那其他靠自己修的自在的那个机会，有多少人能够在一生当中欲知实质修的自在呢？还是凤毛麟角嘛，毕竟是属于少数的。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修上师瑜伽，在对上师的这份信心就可以让我们解脱啊！这个在往生法里面讲的是很细致啊，特别殊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明白以后呢，平时自己要在上师瑜伽上面下功夫啊。功德藏中说，多数愚者会向修上师在世不成事，不知失意修实相，能所修伪成可悲，无信中阴难见事啊。这个也是上面我们整个这一段讲的，它都是以一个功德藏的这个校正啊总结的，然后呢前面是华真默切用这种白话呢讲出来，就我们说多数愚者呢其实上修会向修，意思说上师在世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成事，你没有去修上师的这个意行，也没有依教奉行，没有呢按照随顺上师的心意去修，等到呢上师圆寂的时候呢你开始痛哭流涕的会上师的相啊，观修上师瑜伽啊，修习实相之类的，这种的话其实就是能所修伪啊，就是能修和所修完全相违，是极为可悲的。这都是呢怎么说呢，众生的根基比较蝼劣的话出现的一种相状嘛，末法时期弟子的这个相非常的可怜啊。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中阴的时候无信，对上师如果没有信心了，你在中阴的时候就很难见到上师，见不到上师很难解脱，很难解脱只有呢你如果说具有清净的信心，平时呢对上师信心好，而不是贪心大是信心好那么到了中阴的时候呢，绝对会得到上师的引渡上师会以这样的一种幻化的身相来接引你呢，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解脱生死的问题。好，今天这堂课呢就辅导在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一团加日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潘西加杰格那吉瓦隆扎巴耶扎比措利中瓦扎瓦修文殊师利有门之不现回行亦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承担如是最深主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身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